我们再读几节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祷求他，他也必凿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那里得活水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我们低头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每逢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得不赞美你，我们也不得不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出，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救恩，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来到你的面前是软弱无能的人，主啊，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常常是无知的。求主开我们属灵的心窍，使我们能够得到悟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了解你的话，更能够了解你自己。主啊，就无怨的仆人，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加力量，显明你的荣耀，主啊，就实在我是软弱，不敢做出口，战战兢兢站在你的面前，求主施恩怜悯，为着你名的缘故，叫我们能够说出你的话，也能够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我实在是战战兢兢的站在主的面前。我想几个月一次，就是一个月一次不算难，但是年龄越大，比如说记忆力越衰退，可能一节的圣经可能要记得10遍20遍，是只有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在今年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使徒约翰这样的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位道成肉身，就是从天上降下来到人间，直达帐幕，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帐幕，让我们能够进到帐幕的里面与他的相通，让我们也能够在幕的里面看见他的荣光的显现，引导我们每一步的道路，如同以色列人 曾经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借着会幕，借着月桂来行走旷野的道路，一直的进到迦南的美地。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可以把这表明出来，用最明显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了解使徒约翰把这一个信息，把这个见证，也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信息诉说出来。所以我特别就用主耶稣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挑选了八个神迹，也可以说是八个兆头。在主复活以前有七个兆头，七个神迹，在复活以后又一个神迹，所以一共有八个神迹。约翰福音，我常常用我的了解总结，就是耶稣所行的，耶稣自己说他所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也特别的从他的所行和他说我是的里面，每一件的事迹，每一段的他所说的话，所讲的，他表明他的所是，接着常常后面就有一篇的话语。所以约翰福音不像马太福音集中在几个主耶稣的教训，他乃是在每一件的事情上，他说到他每一个我是的时候，他就说了一篇的很长的话语，并且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就是看到第一个，也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想这一章圣经在约翰福音是最长的，一共71节，路加福音第一章80节最长的。但是我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讲到主耶稣用五个饼、大麦饼、两条小鱼，叫5000个男丁吃饱，妇女和孩童不算。以后又接着讲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到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就害怕，以为是个鬼怪。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他们就接待耶稣到船上，船就很快的就到了加百伦。那接着后面我就思想要不要讲，太惨了。但是我心里就觉得这不得不讲，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可以说在约翰福音的顶峰，他的神迹、他的兆头、他所说的我是，后面有一篇最宝贵的真理，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今天的题目，我用生命的粮，那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想每一句、每一节、每一段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或者刚刚叩慕主耶稣的人，要了解主耶稣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要认识。所以我就想到这样怎么讲呢？可能要一个月，所以我就挑了从32节到59节，这是耶稣在加百伦会堂里面所说的话，我就很简单的扼要的提了。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一个粮，我很简单在纲要的里面。”第一个，这一个粮乃是永生的粮；第二个，它乃是满足的粮，丰盛生命的粮；第三个，它乃是复活生命的粮；第四个，乃是内住生命的粮。我怕等一下时间不够，所以我就把这4点先提出来。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点的背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粮是什么粮？我就想到这个粮乃是诗篇103篇大卫所看见的哪一个影像。大卫在诗篇103篇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以后接着到3节到5节，大卫就说到神的恩典。在3节里面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哎呀，神的恩典太多太多，太宝贵了，太美好的。讲到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后面说并且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弟兄姊妹，我们的病不一定是为着罪而来的，但是根源还是从罪而来的。但是我们常常的发现经历，若是我们得罪了神的赦免，得罪了神的赦罪的恩的时候，我们常常的病就得罪了医治。这是弟兄姊妹我个人在神的面前所经历的，我们都是不完成的，但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得到他赦免以后，我们常常病得罪了医治。我想在这里多年的弟兄姊妹知道我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神赦免我的罪，他也医治我一切的疾病，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依靠他，让我们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很多的事情所做的不一定是合乎神的意思，我们常常带来这许多的愁苦，带来许多的烦恼，带来许多的病痛，但是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我们也得罪了医治，他医治你我一切的疾病。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这个命不是我们肉体上的命，包括在属灵上我们哪个失去了哪个神给我们的原来要可以得罪了，本来得罪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失去了。但是因着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死，他也代表我们的死。所以我常常就结论说，他代替有两个字，一个代替，一个代表。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得着了蒙着，因着他的宝血得蒙着了主的救赎。但是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 弟兄姊妹，这个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不但罪得罪了赦免，我们不但得罪了拯救，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从死亡的里面，阴间的权势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得罪了权势的名，得罪了拯救。但是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争夺的，特别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都是蒙恩的。但是我们若是能够守住了我们主所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仁爱和慈悲的为冠冕。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爱主的人，他的脸上都发光。每一个真正的主的儿女，在他的家中的时候，都有那一个美丽的荣耀的冠冕。我想记得可能30年前或者4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常常在一起，小孩子也在一起，他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以后上大学的时候，他还会记得，他回来总是要给我们一个 hug， 因为常常的在一起，好像有时候我们分开了，所以有时候，复活节、圣诞节表演的时候，我真是在我的内心看到，他们台上的表演，我就常常说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明星，他们都是美丽的。因为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行动上，在他的口中所唱的诗歌，都有个光环在每一个的身上。这许多的小孩子都有光环，难道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真正有幸现在主的面前，难道没有光环吗？他用仁爱和慈悲为你我的冠冕。我常常的回忆，在我们有这困难的时候，有弟兄姊妹献上他的力量，有弟兄献上他的财物，愿意建造神的教会。我就想，可能我们就事情过去，但是神的恩典，哪一个冠冕在他们的心中，哪一个生命的冠冕在他的头上身上显明出来，我相信永远不会折磨。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同样的，我们一起侍奉的弟兄，一起的奔着这个天路的弟兄，你是不是还记得或是觉得失去了？我们虽然忘记，我很多的人忘记他的名字，我也没有去追索记载他的地址啊，他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他在父神的右边，常常纪念你我，常常纪念我们所流的汗，常常纪念我们的苦境，常常纪念我们现在他的面前所付上的一切的代价。感谢赞美主。他下面又说到，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什么能够叫我们知足？世界上你赚钱越多，我们当中有做生意，你还是想赚更多的钱，除非你一天得罪了里面的满足，你追求许许多多的地位，你得了一个地位，你要求更高的地位，你得了一个学位，更高的学位。人总是没有满足的心，但是感谢赞美主，他说你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哎呀，知足天落，谁能够叫我们知足？保罗说我已经知足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怎样如何的处富贵，一切都让他得着了满足喜乐。 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就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常常说，我不是银行里面有很大的数字，但是神足够我养活我的在世的日子。但是一件事情叫我心里得到了满足，我能够常常的喜乐，我们常常能够祷告，我能够不凡事谢，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可爱的，我只有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他愿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烦恼烦痛。很多弟兄姊妹说，冯弟兄啊，你最近好像脸色不错，这是因为神的恩典叫我烦恼烦痛如鹰展翅上天。有时候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可以向前跑，虽然跑不动还是一些幸运，但是感谢赞美，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阿摩斯第八章第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主的话，成了你我属灵上的粮食，但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得罪了身体上健康的食品。犹太人从小的时候就受这样的教育，特别生命节，前一代都过去了，新的一代起来，摩西在约旦的东边，他们就再写再重新的把神告诉他们所应当遵循的律法典章再述说一遍，所以写生命记。生命记的意思就是再说一遍，生命中文生命再重新的讲一遍，让他们年轻的时候，幼年的时候，老年的，甚至约书亚跟迦勒还是再一次听那个神的教训。我感谢主，我就觉得怎么把旧约把摩西五经这个很不容易记的利未记啊、民数记、出埃及记，整个最简单的在让我的儿女能够纪念主的恩典，主的话。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要读生命经，每一个晚上大家一起读生命经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家庭的福分，给我们的儿女。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我们的神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哎呀，玛拿给他吃，不是已经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神好像我们的父亲教育他的儿女，从小就开始教育他们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的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在旷野我们的主禁食四十昼夜，魔鬼就进来说，为什么不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你不过是不是神的儿女，你有大能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人口中一切所说的话。这是美物，弟兄姊妹，不要舒服了这一个神给我们美好的话语，神给我们这美好的属灵生命的粮食。是的，我们需要做父母的要按照我们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今天不是母亲节，但是我父亲节也不在，可能，所以我就要先讲我们怎么样教导儿女。是的，我们需要教育，需要教他们喂养喂饱，需要在道德上在心理上扶持他们，但是最重要的乃是叫我们认识说，我们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语。感谢赞美，有没有效果？我可以见证说，这是主的恩典，谁领受谁得到。你不要想到用靠自己的聪明能够有什么办法，这世界方法太多了，连侍奉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很多方法。但是要认定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侍立在神的面前，就是神我病后在一个死亡的边缘回来的时候，神给我耶利米的话语，你要侍奉我，你要分别为圣，你要分别什么是接近的，什么是不接近的，什么是合乎神的意思，什么不合乎神的意思。弟兄姊妹，我敢在这里说，这25年以来，我不敢随便的出什么主意，我不敢随便的，我立了一个制度，我也不敢有什么我自己的方法。我要好好在神的面前寻求，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寻求他一切的旨意，一切的方法，一切的作为，一切的力量都在他的话语这本圣经的里面，只有在这里找出路，没有别的出路，也没有其他的拯救的方法。因为在使徒行传，这许多使徒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有时候也叫我灰心，有时候也叫我散场，有时候也叫我退后，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真是诚心的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为着你名的缘故，你要保守你的家，保守你的教会，保守许多爱主的家庭，保守这许许多多真正在你的里面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不但走完这一生的道路，得着了美好的一个生活，并且我们真正得着了那个永生的粮食，得着了永生的福分，现在就可以得到。这是你我的盼望，是这一个生命的人来自主耶稣。刚刚王美弟兄说，有人问他说，为什么神这首诗歌，哎呀，我在下面听的这个话，我心里又阿门，感谢主。我说又同感于你，今天就是讲到他从天降下，道成肉身，主从天降下，不管是圣诞节唱，每天要唱，都是我们要纪念到，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在这里多年，我们走在前面成了人的榜样，我们有没有看到九位耶稣真是从天降下来，他不但行许多的兆头神迹，不但听过我们的祷告，他今天在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真粮，这是真实的，这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属灵的永久的粮，这是一个真体，人吃的玛拿还是会死掉，但是这一个得了这一个生命的粮，就源于有了永远的生命，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在你我的心里一直的存留，虽然我们离开世界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也在末日的时候他也叫我们复活。我想有很多事话要讲的，我想我就要回到本题。第一个，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希望继续准备去读，有很多重复的话在第六章的里面，从天上降下来的，有很多很多次，我是生命的粮，有很多次，我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我赐生命给你们，我降下的真粮给你们，这个真粮不是真假，也不是这个食品好不好，有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国内、中国食品很多的问题。我当初读食品，是因为怕没有饭吃。我越想到，如果我不是把我的原来的想法剃掉，我今天应该成了食品的专家。食品的律法是最重要的，要怎么检验？这个是分别真跟假，也是说，我就是哪一个真粮。这个33节，我们看一下啊，第六章，我们在第六章再看一点。第六章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也是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也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就很快的找一提第一个真粮，这个粮不是真假的粮，我们在世界去分辨。 今天有很多冒牌，有很多掺水，有很多的东西就毒品变成的食品。但是这个真粮乃是真正的神给哪一个本体实体。我很欢喜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就给我非常好的一个悟性。他说到这个神的儿子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把神的心意晓谕出来，下面就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叫本体？你除非读一点哲学神学里面可能了解一点，但是圣经很清楚很简单，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哎呀，感谢赞美，这位耶稣谦卑的来到地上，他本来有神的荣耀，他是神的本体，他是神的荣耀，不过在我们当中显明成了人，显明出来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真粮乃是真正本体。摩西犹太人骄傲，我们在玛拿在旷野吃过玛拿，这个玛拿不过是婴儿。我们的主耶稣他说的我是生命的粮，他乃是真体，了解吧？我们现在所要得的神已经给我们，我们不是再去寻找哪一个影像预表，我们乃是要借助预表，借助哪一个影像来抓住哪一个本体。我是本体，我还没走以前后面的光照着我，虽然在黑暗的里面有一个影子在我前面走，影儿常常是在前面，本体在后面。借助哪一个影儿叫我能够等候刻慕我要得着哪一个本体，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他在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是神的粮。下面一接着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赐生命给世人的这一个粮，不但是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粮告诉我们说他乃是永生永远的生命。神乐意把这个永生赐给了我们，在中文的里面没有看不出来，生命都是生命，你现在我养活我现在能够活着就是生命。在希腊文的里面有分别，我现在活着不是给那个永生的生命，这里是说的生命相同 Zoe， 我们若是念动物学 Zoology， 哪一个生命希腊文是用在永生，这个生命是永久的生命。神乐意把他的永生，他有永生，我们的主也有永生，圣灵也是永生，但是他乐意把这生命赐给世界，这个世界也可以翻成世人，不是赐给那个地图有影响，但是神乐意把他的生命赐给世界上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需要开我们的心门，看见我自己， 我不过是一个尘土，我是一个罪人，我一回到神的面前，我是虚空的虚空，我需要一个真实来充满我的内心，我是不安定不安息的人，我做去做那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我都是在忙忙碌碌的时候，但是我需要一个真实来充满我的里面，我才能够得到的安息。所以奥古斯丁他才说一句话，说神啊，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我们都是你所创造的，除非我回到你的面前，我没有办法得着的安息，我也没有办法得着的真正的满足。弟兄姊妹，保罗可所得到的，我得了一点点，但是我还是不断的在寻求，只有主的粮食，这个生命的粮，来满足我里面的需要，满足我的渴慕，满足我的要求。但是有一个条件，我需要回到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请你把这粮赐给我，我要承认我自己的虚空，我要承认我自己的罪，耶稣的宝血洁净以后，他要把这个生命，真实的生命赐给了你我，好让我们能够不断的长进，在他的里面得着了永远的生命。第一个，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他是永生。他对马大玛利亚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也必复活。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第四十四章又接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没一说到父那里去就完蛋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到父那里去乃是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得着了他永远赐给他儿女的产业。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生命在先，以后真理在后，以后才有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不晓得什么道路，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许多自己的道路都要过去。在第六十三节，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姊妹，去找道路，先接受主耶稣。人生的道路是这样，教会的道路也是一样，属灵道路也是一样。不要想自己，都要归于拜会，连我最聪明最有办法的都要过去。感谢赞美，他让我了解他，了解我自己，让我看到，能够看到他的宝贵。我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他，做他的奴仆。我愿意无声无息的走完这一生的路程。我相信，等到有一天我见到他面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说我欢迎你，我希望他给我一个笑脸，我希望他伸出他的手，握着我的手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去享受我父说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美好的福分。记住，第一个，他是神，他是永生。第二个，他是满足的人生，丰满的人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喂养生命。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真是完全有心在主的面前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你觉得你爱主划不来，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为着奉献哎，这个划不来，很奇妙。在人的想法，我们觉得爱主太爱主，实在划不来，付上代价没有收回来，我奉献拿出去我没有拿回来，但是我们的主纪念，我没有看见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的侍奉的里面去带领许多的弟兄姊妹，我没有看到一个爱主的人他没有反思，连我在内，我觉得以前我最怕没有反思，但是若是我先放在主的面前，他实在是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就觉得我没有后悔，我很早年就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我越想越说夜间或者失眠或者睡不着觉，我常常就是回忆到特别在年老的时候，有人说在年老的时候就坐在摇椅上，摇椅上摇摇摇，就想到以往的回忆一切的事。我回忆我童年，我回忆我青年，我回忆我壮年，在主的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五章所说，他实在是叫我满足。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姊妹，你要得着满足，你信，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先来到主的面前，看见他的荣幸，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他应许我们说，来到他面前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如同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得着了满足，他放下水罐子，他跑进去城里，就告诉人说：“我已经遇见这位耶稣，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很多人因他的见证相信耶稣。以后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城，他们遇见这位主耶稣，这位与他把他的话给他诉说的时候，福音传开的时候，他就告诉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以前是因着你的见证我相信，现在我们已经见到这位的救世主，让我们守住，让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要领受，让我们得到要常常的守住在他的里面。第三个，他有复活的生命。我想我不能够多说，他是复活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你我相信他的人我们也有复活，但应许我们说在末日也叫我们复活。我们去读的时候好几次，大概最少五次讲到末日的时候他叫我们复活，他要再来的时候要叫我们复活。那最后这个生命乃至要存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时间不多，我不能够太多的解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宝贵的一个应许，他要住在你我的心里。 我们乃是要成了圣灵的殿，他实在住在我的心里，他的话实在住在我的心里，他的爱住在我的心里，我住在他的里面，他住在我的里面。前几年我到台湾，到新竹的时候，一位弟兄就要求我说，弟兄啊，你可以不可以给我讲到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我讲不出来。经过这个连续的越想，在读了约翰福音，就知道说最宝贵的应许，最宝贵放在瓦器里，就是保罗所说的，今天我去臭皮囊被朽坏的身体，因着他的应许，他乐意住在你我的心中，他也住在我们当中，一切都是他在我里面做主，他改变一切，他叫我有效率，他叫我能够挺起身来，我应该也拿拐杖，我应该坐轮椅，那是感谢赞美主。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住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他也叫我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不是说我今天不，我在这世界上不会死，但是哪一个永远的生命在我的心中，也可以在你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承受这福音的应许，他是生命的粮。我们低头就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因着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本是不配你的爱，但是你仍然用种种的方法来呼召我们，要吸引我们，让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我们的当中，求主的圣灵也做感动的工作。当我们还不了解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属灵的心窍，叫我们能够了解。当我们心门还没有开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催逼我们，叫我们开我们的心门，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主，我们已经多年在你的里面，我们仍然的有时候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把你接在我们灵的基身的地方。主，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祝福赐给你的教会，这谢谢你就复兴你的工作，为着你名的缘故，在这一个地方要大大的做工，使用你许多的儿女，做你贵重的器皿，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